天再来吧，明天又去把它盖起来，再度又玩起来，女生们就做饭给男生们吃，他们做的是沙泥沙之类的东西啊，也是用锅子，真的用火烧啊。男生呢到处去找建材盖房子啊，辟良田，就俨然像人间一样。然后才发觉，然后彼此之间也会吵架，然后最后我们就回家去休息去了，明天再来看看吧。你为什么每天都在那玩家家酒玩不完呢？你也只不过，你为什么没有抬头探头天外看谁是我班人呢？为什么老玩那一点点家家酒呢？这就是你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菩提场说奇哉奇哉，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通通具足佛性，只是他们迷了，被障碍了，啊，没有悟，没有开悟出来，如此而已啊。这个世界是美妙的啦，不只是你的心，是你周遭的所有的平衡的法则，这些平衡的法则都是智慧，这个整个周遭所运行不备的东西都叫做智慧，而不是你脑子去想，你脑子去想那些东西只是事而已，真正的智慧不是你去想的那东西，你去想的东西只是在观察那个整个智慧所表现的东西。所以你该知道，你所用的那些言语的东西都是离道甚远的东西。你能讲说我让我自己健康，你会健康吗？你能用你的意识的观念说我希望长生不老，你就可以长生不老吗？真正支配你长生不老的东西是智慧，并不是没有长生不老的东西，但也绝对不是有长生不老的东西，所以才能够懂得什么叫长生不老。《金刚经》里头的逻辑都是这样，你去把它练一练，它实是这么说。所以并不是因为真正有相，也不是真正无相，正因为它是无相，所以你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实相。那是不是也是这套逻辑呢？意思说你也不要执着在非相，也不要执着在实相，你才看到的才是真正的相，连实相都是非相，连非相都是实相，是这道理啊。你去回家看看你自己的家人吧，这孩子是我的，他就不是你的孩子，这孩子你看呢、啊，这个孩子是我的，不是我的，他就是你的孩子，那到底是我的孩子还是不是我的孩子呢？请别执着在两边，你就会发现你是，这才是最好的智慧，对待你子女的，他才是真正你对待孩子的智慧。你不要以为他是你的孩子，你不让他好好了啊，你太疼他了，你不让他去吃苦，你替他转弯，你替他找很多便宜事，他不是你的孩子，你是根本就剥夺了他，你不是在教孩子。那好吧，他既然不是我的载体啊，他一样不是，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看出有一套，有一个那个叫般若，那个般若的东西，我说东西就不对了，所以佛陀古德就这么讲说一物即不众，所以现在我又不能说，那我说那不是东西可以，因为我们所思考的都变东西，所以我们也只好透过这个文字波人的东西让你去看到那个不是东西的东西，你该了解吧。所以在讲世间主的时候，讲到了整个法界的原貌，在讲世间主的时候，让你看到法界这活泼的一面，那么你是不是会发现，我们在讲华严的时候，常常都要参考唐朝李通玄、李藻伯他所写的《华严经》120卷，他的论。那么你知道李通玄原来是道家的，他是根本就是道家的 信徒，他不是佛门弟子，但是他到了中年以后，他开始研究六十华严，那是觉贤译的六十华严，南方译的，晋朝晋经是六十华严，唐经八十华严，六十华严八十华严他都精研完了以后呢，没有想到他所解释呢是真正是华严的华的本意，所以华严经现在没有不根据他来的。但是李通玄他是唐朝宗室，唐朝的佛教这个道业是非常兴盛的，唐朝的皇宫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位圣哲出现，真的是很难得，难怪唐是如此的盛世，唐的成就是如此的大，这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唐朝并不是一个关着门狭隘的一个朝代。可是呢，我们看看道家怎么说。道家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了解他吧？佛法在李大伯精通道家的这种思想来看的时候，佛跟道有好多地方跟道家不是道教，跟道家的一些老庄的哲理是有很多吻合的地方，那是中土的智慧。但这个智慧讲的是原理原则，而不是像华严经一讲就讲一个别教的原教，不属于人间的东西，是不是？是一个完整的法界观。但是在一开始四祖妙言讲世间主的地方，整个的宇宙是一个主，这个主可以入你的心，可是每一个人的心都要提升到最后，他自己也是一个主人，而都融入在这个法界里头。你一定要成为你自己的主人的，你如果不能成为你自己的主人就不行，可是你作为一个主人却不能够跟这个整个的宇宙的东西脱开，变成一个孤立的流浪者，你不是的。只要你孤立的时候，你就切断了，你就断念，问题就又来了，你不可能的。所以你必须要有丰富的感情，而且必须是正等觉的感情，才是一个真正唯一的这一圣。而这一圣就是我们要讲人间原教妙法莲华经的起点。我们讲了别教是原教，精神世界的原教，我们接下去要拉上人间的原教，娑婆世界的原教。所以下一个礼拜就要开始给各位谈妙法莲华经。那么我们看这个七，这个整个七处九会，第一会呢在菩提场来讲，第二会呢那是在普光明殿讲。普光明殿说是有是龙王所现的，普光明殿也是一个法界，所以龙宫月藏是在普光明殿内，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在普光明殿内。那普光明殿的会主是谁，主席是谁呢？那一天当然还是佛世尊是在那里，他是总召集人，但是那一天的会主是谁呢？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讲宇宙的本体，法界的本体的时候，那个主席是谁呢？是普贤菩萨。但是那个总召集人还是佛陀，所以这每一会的总召集人都是佛陀。但是这个佛陀，我们会有一个召集人，但是那一天呢他有主持人，那个主持人呢，我们不要叫主席啦，用主持人呢就比较恰当啦。这个主持人呢菩提场讲这个整个世间主法界的原貌的时候，他是由普贤菩萨来当主持人的。这一次的法会，这一次的宇宙宗教大会，宇宙智慧大会的主持人是普贤菩萨。那么第二会呢是文殊，我过去给各位说过这事情的。文殊菩萨呢，他是智慧，文殊菩萨他是来 点燃我们信心的一位菩萨。所以在善财童子一开始的时候，是文殊在大塔庙引导他南巡，而经过这53位菩萨，也就是人间的各种不同的行业百态，人间种种的百态，经过各种困难，经过各种挫折，去学习到各种不同的因缘，各自成就。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人间圆教。但是你要知道，善财是在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去做试验的，所以这部经呢，其实也有人间圆教，后面的第九会就是人间的圆教，它是用善财来做表达的。那么我们看到在普光明殿这一殿，文殊菩萨说什么呢？文殊菩萨说信，讲正信。所以你学佛一定要一个真正的正信，以及你的信心才有可能真正学得好的。我们先别谈学佛吧，你一个人没有一个自己的信心还真麻烦呢。我呢做越长的时间做心理辅导、心理咨商，我就越发现信真的是道源功德母，能生一切诸善法，在宗教如此，在人间如此，生活适应也如此，他逃离不了这件事情。一个人如果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小孩子你把他保护得很好，你没有让他去试炼，你没有让他去尝试，你没有让他去承担受苦，你没有让他有机会自己去操控自己，那么这个人慢慢的他就会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孩子将来很麻烦，第一个他没有信志，他的生活没有信志。我现在讲的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哦。一个没有信心的孩子啊，他没有信志去学新的东西，他没有信志交朋友，他没有信志呢去承受一些负担，他也没有一些信志来唱一首歌，他根本也没有信志呢我来养一盆花，他什么信志都没有，到最后他就坐在那个地方每天看电视。你这个做父母亲的人垮得气息，怎么是真正爱的教育？给孩子信心呢，你不要什么东西都帮他拿啊，不要什么事情都帮他穿啊。国民小学念到5、6年级的进去洗不出来，妈帮我洗澡啊，就只好去给他洗了。洗完了以后出来了，妈帮我擦一擦，妈呢就拿了浴巾把它铺上去，顺便把它擦一擦。可是有一天妈发觉不对耶，她来找郑老师了，不行呢，我的小孩子已经到5年级了，她还要我帮她擦衣服擦背啊，帮她穿衣服，天哪，那怎么得了？我说对啊，但是你已经穿得太久了，你现在已经看不下去了，其实来问我那太慢了。但是国民小学5年级还来得及，他不穿你就让他生气，你不要难过，所以你现在要受很大的苦，你就不能让他穿，是不是？告诉他从今天起你的衣服就放在这一格这个抽屉里头，你就自己来拿，你要光着屁股你的事，冬天你要发抖你的事，感冒了当然我会出钱带你去看医生，你试试看好了，你会觉得很残酷，你不得不这样做，你如果不这样做，他就没有建立一个自己能拿东西、自己能穿东西的这些能力，他将来就没有信心，他的生活就没有兴致，他就不会觉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你看那小小的小孩子，他会给你耍赖，走到一半，他躺在地上滚3圈，妈，我走不动了，请你来背，我跟他讲。来起来，我告诉你，你要继续走，我是不可能背你背得动的，因为我知道你现在的腿是可以走了，我知道很辛苦，我们可以走慢一点，让我背你不行，因为我背了你我的腿也会坏掉，我就真的在地上滚3圈，你滚3圈爬了起来，我滚3圈就爬不起来，走吧，不躲，你给他走一段看看，他在后头哭，最后他跑得比谁都快跟上来，你就跟他讲你很行。 你给他鼓掌，你的腿真健康，他没事，你被他控制住了。实信的法门是一样的，我们在信仰的这个精神世界里头，你也必须要很坚强，你也同时要知道文殊所给我的、普贤所教我的、佛陀所指引的法界是真实不二的，我必须对这一点有信心。佛所教我们的，在这个地方所教我们的四圣地，我要实践；佛所教我的，在这个地方我要自己真正能够精进起来，我也必须真的去实践才可以。所以文殊菩萨在这一段里头，他讲了实信。你知道实信在华严中，在华严家他的一个论述里头讲信是怎么讲吗？从杜顺、智严、成观这几位大师，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们把信摆在第一位，叙述的也最多。信是甚具有甚深意，我们讲说无上甚深微妙法，你知道能够赞叹我们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能感受到那种甚深之意的，就必起正信。有正信，你才有可能真正感受到无上甚深微妙法，否则你来了，有的人来了一天他就又回去了，他就不来了。为什么？他那个信建立不起来，因为他不懂得这里面有甚深意，所以感觉到知道这事情。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无论读经、听经、诵经、写经，或者是闻思修，如果你以为所有的经典里头的智慧是可以用现象界的东西去思考的话，那么你会离道甚远，你不可能进入宗教，也不可能进入精神的法界，你得不到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肯定的这么讲，你如果完全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宗教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掌握全部的宗教世界，因为宗教世界最后是无相的，宗教最后的世界是甚深意，是不可思议的。你要注意的是这一点。那么文殊呢，他给我们讲了这个信，华严家就把它归纳，他讲他的甚深讲什么，你看，讲有了信以后，你就会发现缘起甚深意。什么叫缘起甚深意呢？一切世界的缘起，它里头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意义，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你才能够感受到它。什么缘起？本来就没有缘起。你如果去问说宇宙是什么缘起的，所以禅家，中国的华严家就马上过去把你的嘴巴，马上把你抓住，告诉你闭上你的嘴。意思是什么？不要问这件问题，这件问题是本来本然在那里的，十方法界无量无边，这里有娑婆世界，再往东走有无量香水海，过去又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再过去无量香水海，过去又有一个世界，往北走，往南走，往上走，往下走，往东南走，往东北走，往西南走，西北走，通通有无量无边的法界，有无量无边的佛在化度，那个正觉的世间也都存在的，并不是没有。我们现在能够仅有的一点点天文电子望远镜能够得到一些天文东西，跟华严经所讲的有什么不同？我向来向去，我觉得是也很好，就是这科学告诉我们的，就看出了一个更多的宇宙气世间的部分你看得到，但是有情世间的部分很难看得到。有些世间你可以看得到，正觉世间的部分看不到，法界的部分看不到。所以缘起甚深，你现在知道所有单独的色相界的气世间的有情世间的，通通都是生住异灭的，只有正觉世间是永恒的。我们呢，在这里 也顺便给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中国人讲易经，易是讲变易，易呢就是变化无穷的意思，你的生活就是变化无穷，这个世局就是变化无穷，所以我们透过易经的研究来了解我们如何适应这个变化的世界，这叫易经。易经并不是只有算命哦，你不要把易经跟算命画上等号，这是错了。易经是培养一个人懂得去造命的，不是算命的。那么你看易经里头最后总归纳，他讲什么？讲变易，讲简易，简单的简，简易。第三个不易，永恒不变的不易。这三个部分你会发现华严世界里头那个不易的部分，永远不变的部分，那个法界那个部分我们称为正觉世界，那个简易的部分也就是感情世界的部分，产生的情感情世界的这部分，其实它就是相当于易经里头简易的部分，那个诸行无常那个变化不居的那个世界，那个不断变化，世局不断的变，连人的身体都不断的变，连你的念头都不断的在变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所有的气世界。你的身体是不是不断在变呢？你的气世间慢慢在老化，不止在老化，有时候突然间某些东西弄错了以后，还产生突然间严重的毛病出来，就像刚刚我们突然间电停了一下一样，它的系统停了，它就发生这个问题。你看佛在刚开始说法的时候讲三法印，你知道这三法印怎么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诸行无常是变动不羁的变的世界，那是变异。诸法无我，有我的时候就是情的世界的染执。所以你能修这个诸法无我，你把我去掉，你就可以结合更多人的意见，你的智慧就会大开，你不执着，你的情绪就会比较好，你什么东西都是以自我出发点，你就常常说心。所以那个部分诸法无我是简易的部分，那个是有情之间的部分的修法，还有一个那个涅槃寂静的部分，那个涅槃寂静的部分就是这个法界的圆满。所以法界缘起里头，法相中讲惑业缘起论，可是我们在华严的经典里头他告诉我们的，它叫做法界缘起论。其实法界没有缘起，是法界缘起，那缘起是硬给它摆上去的。或越有缘起，法界没有缘起，法界是无所从来如所从来的，那个是涅槃极境的部分，是永远永恒的东西。那么你现在再来看看吧，你有没有发现在哲学世界里头有一派讲说世界是永远变化不居的，他叫主张叫做变的哲学，也算是世界永恒不变的真理存在的，那个叫不变的哲学。那个不变的那个哲学跟变的那个哲学是演变成两套哲学的体系，一套哲学的体系叫做 progressiveness 的，那就是进步主义，有一套另外叫 essentialness 的，那就是所谓本质主义，也就是精粹主义。这两个哲学的系统是相对立的，但是在华严里头你有没有看到这对立的东西呢？没有，你可以只看到的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你可以看到的是正觉世间，有情世间，气世间。对着永恒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既可以进入正觉世间，又可以回向到有情世间，我们可以把这物质世界带到有情的世界，这些是表现在生活里头来。这个它像是哲学，可是要知道的，这个每一个人自己都成为从他自己那里去醒觉， 而成为这法界，赞叹这法界，而成为法界这一部分，而法界就容受他自己的这个，就是一个华严这部经典佛法最高的极者，你回到了那个世界去了，谁也没有统治谁，可是谁都拥有一切。而这刹那之间，十方法界无处不及，这就是在信的这一章他所讲的，缘起是甚深的。有了信，才知道教化是甚深意。你发觉这个信的最根本，你会发现人世间的这些东西，就是我刚刚讲的玩家家酒，玩完了以后就回家。但是我们得好好玩，要不然这一段时间还真无聊。我们得好好受一些，也要受一点苦。你不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做很无聊？你去受一点苦，又有那时间很快过。哎，有人跟你讲说，我们来爬山好了，爬山是不是很辛苦？啊，有人就讲了，那爬山我们来看谁爬得快好了。哎，又加了一点苦，因为竞争有点苦，所以你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要加点佐料进去的？这是世间法。但是你要知道，不管你怎么加佐料，最后究竟意是什么？是玩得很高兴又回家，是不是？不要明天又来。但是呢，也可以明天再来。明天再来说是要干什么？要指导那些还继续在你玩玩具的那些人，我们告诉他你应该怎么玩才正确的，是不是？而且不止在这里玩，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玩。所以你发现了《妙法莲华经》这部人间的圆融的经典呢，它一在这个地方就有了比喻来做这件事情。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用牛车来代表着走向终究的究竟义的那条路，它是用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发现它教化甚深义，你开始掌握了这正信的佛法的时候，你的教化甚深，你所说出去的佛法活泼，你就启发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切中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教化甚深。你进入了文殊的世界里头，你发现业果甚深意，你会知道业果、业力、果报是如此的甚深，是不可思议的。业是存在着的，果报也是存在着的，只有你真正的进入了信的这里头，你才很清楚，也进入了正信里头，你也会真正知道业果的甚深，业果是没有办法逃掉的，但是却业果却也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所以它是业果甚深意。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吗？百丈怀海他一说法的时候，就有一位老先生白发婆婆的在后面在你听法。有一天法会完了，他徘徊不去，就在法堂里头徘徊不去。老和尚说，你不是这里的。老和尚知道啊，老和尚的法眼当然知道啊。他说是的。然后告诉他，500年前我也是山上的方丈，跟你一样哦，500年前是山上的方丈。有弟子问我说，当一个人修行到很高的时候，是不是不堕因果？我告诉他，不堕因果，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了狐狸身，到现在500岁不得解脱。我深知呢，大师呢解行第一，请为我开示。百丈跟他开示说，不是不堕因果，而是不灭因果。就这样子他开悟了，不是不堕因果，因果甚深意，你不可能没有因果，一定在因果里头，但是你可以了了分明，不灭因果，不灭因果就可以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感恩之心仍然还在，它会化为回向的力量，化为友情世间的力量。那么因果是如此的甚深啊，一会儿百丈就找他的所有的弟子来说，你们赶快到后山去找，因为这老先生跟他讲，我现在已经解脱无余身了，请用生动之礼送我，这样要求就不见了。所以他说他就住在这个山上，所以请他晚上打了火把去找，终于在一个山洞里头找到了死的无礼的尸体，老无礼的尸体，把他带回来。老和尚当然就用生礼为他火化，这是一则公案。你看业果甚深，说法也甚深，你起了正